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我们要看第19章哈，19章这个逃城的事哈，第一节开始，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，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，并他们的房屋，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，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三段，又要预备道路，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。这件事情我们在生命记4章41节已经看过哈，但是今天就要比较详细的来讲哈。有四段经文，各位回去要跟这里对比的看哈。第一段就是这里，第二段是出埃及记25章13节，那很短，但我们等一下会提。第三段是民数记35章9节开始的。然后第四段是约书亚记20章哈，再讲一次，出埃及记21章13节，民数记35章9节以后，还有约书亚记20章以后，那里都讲到逃城哈。那这是一个很叫我们觉得很恐怖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神的话，不是只叫我们恐怖的，但是也应该让我们有一种战兢的心，因为实在是需要任何一个神所启示的话，都让我们要更加知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独立生活，要全然依靠他，敬畏他。在上帝所带到的流奶与蜜之地，神在神要以色列他们都有个地方可以去。你想，每一个人都要有个地方可以去，照我们过去所讲的，要去的地方就是什么？神设立他，按着他的名所设立的居所，都要有个教堂，或者是中式叫 cathedral， 就是主教教堂，是一个比较重要，你可以在那里求问献祭的地方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现在是圣地，是上帝给我们地方，外族人已经被赶走了，都被除去了，偶像除去了，这里上帝所在的地方。那么上帝在一两个地方，特别是选为他的圣地中的圣地，我们就到那里去献祭，到那里去听上帝的话。那么因为那时候交通工具不方便，所以可能有一两个这样的地方。那我们说了，甚至可能只有一个地方，在一个时候示罗啊，或者是示剑啊，这个有一个地方。各位去听上帝的话，有一个地方，应该有很多地方才好嘛。像现在到处都是教会，我们都可以去那里祷告，都可以去那里问牧师。那可是有一种地方，却最少有三个，好像那个需要量比去问上帝还更需要，是什么呢？是需要有三座逃城。尤其第三节说预备道路，预备道路是叫人到神那里去的，以赛亚书40章，修直他的路啊，让人到神那里去的。可是这里是让人逃命的，而且还有三座城，后来其实是6座城，要让人逃命。我说这很恐怖，就是怎么会在一个流奶与蜜上帝应许的地方，会有出现要逃命，而且有这么多，要有6座城，就是要有常常有人要逃命啊。各位，常常有人到耶和华殿里去祷告啊，哈利路亚，常常有人要献祭，哈利路亚，常常要逃命，这就不太好了。哪里有一个地方，如果在异教之处，在巴比伦，我们要有地方要常常逃命，那说得过去。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地方常常要逃命，而且因为常常出了那种怪事情，所以要常常要逃命的人很方便。各位，你喜欢有这种路吗？啊，我要有很多可以逃命的路，那我不喜欢，对不对？那表示你常常要逃命嘛，那很恐怖嘛。要有很多路可以去看球赛，可以看风景，可以去北海玩，那很好啊，可以去宜兰，然后那高速路，那很好啊。 要有很多的路去逃命，那表示会常常出错，那很恐怖。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那更恐怖了。我要逃命的原因是我误杀人了。各位，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误杀过人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除非真的是我在什么做什么工作，天天要，我是制造枪炮的工厂啊，常常要练习开枪，是不是？常常要误杀人啊。各位，这种工作我也不想去做，对不对？我要讲的是，在流奶与蜜之地，在上帝的应许之地，上帝提供一个地方，要摩西提供三个地方，甚至六个地方，而且要修高速路，叫人去那里很方便。什么地方？叫人要逃命的，这已经很恐怖了。更恐怖的是杀了人的人可以逃命。我说更恐怖就是，各位，逃命是恐怖，但是以我们基督徒的心来讲，我宁愿逃命也不愿意去杀人，对不对？杀人是更恐怖，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杀人嘛。如果两个选择，你还是愿意逃命，我被人家杀还合理一点，我不想去杀人呢。但现在是你在那个地方，你需要去逃命，因为你杀了人。杀人如果是谋杀，那你不能逃的，你非死不可。过失杀人，那我们也很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哎。我过失杀人，我会想到有些过失杀人，比如说你开车可能会撞到人，这有可能，这不小心，那一辈子碰到一次也就够了。你骑摩托车或者骑脚踏车或者开车，啪，不小心撞到人了，哇，那我想一辈子，我如果真的撞死人，我恐怕一辈子不敢再开车了。那在什么地方会有这种误杀的现象呢？第四节，误杀的人逃到那里可以存活，定力乃是那样。凡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，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，砍伐树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灵舍身上，以至于死。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，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因路远就将他追上，将他杀死。其实他不该死，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。好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那时候当然没有开车啊，撞死人啊，就是出去砍树。各位，这个讲的其实非常悲哀啊，你要写小说又可以写了。两个人一起出去砍树，结伴砍树，那表示什么？一定是朋友嘛，一定是好朋友嘛。你好朋友出去，结果把一个人杀掉了，那更痛，对不对？你不小心是杀掉了你的朋友，比你杀掉了一个陌生人更痛。你没有仇恨，那在这里讲的例子就是不但没有仇恨，而且有友谊。然后怎么斧头一挥，把他砍死了，那这已经很痛了，是陌生人就够痛了，是朋友就更痛了。然后你还要逃避那个朋友的儿子，说不定以前你叫小毛啊，是你晚辈啊，现在他变成要报血仇的，你要拼命逃。而且这里讲得很生动啊，因为路远将你杀死。为什么路远路近就不杀死了？因为看起来这里讲的，我们大概比较没有这种经验啊，希望你永远不要有这种经验。报仇仇恨常常叫人有足够的力量一直跑，所以路短。那逃命呢，那个力量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了，这很可怕，仇恨叫我们有更长的力量，逃命还没那么长的力量。所以你要修一条好的高速路，让逃命的能够快点逃。那逃逃逃，他逃累了，不想逃了，就被杀掉了。那这被杀掉的话呢，这就冤冤相报没有停的一天了。因为他如果被杀掉了，他的儿子要杀那个杀人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爸爸不是故意要杀他的，这仇恨就越来越多了。但是上帝好像也没有办法禁止那个报仇的人，因为的确他老爸被杀掉了，管他是素无仇恨的，或者是有仇恨的。有仇恨当然是要报仇，没有仇恨因为被杀掉也要报仇啊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时候以色列有点像那个美国的西部开拓的地方啊， 就是谁拔枪拔得快点，啪啪啪啪就把你打死，没有什么法律的。或者说如果要有法律的话，执行的人不太多，哎，那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如果要问问题啊，真的，我们说过，你问只要问到三个就会问到预定论的问题了。问下去，神为什么不禁止这样的事？神为什么不早一点让那里有什么法官啊、警察啊什么什么，就不至于有这样的事？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教导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不可以这样报仇？或者说，神为什么不让那个新约的观念，就是神把这样的权柄交在国家的手里，个人不可以报仇？各位，其实你自己反问一下就知道，社会的习俗和环境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的话，你不太能强制的。神是在做这些事，但是神也是循序渐进的。好，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些了，我们就讲到说，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。我们看起来觉得恐怖，但圣经上写的都真实，哎，对我们有益的。就是在上帝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不要讲也有那些恶人，也有那些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宽容许罪恶而产生的种种的不幸。就算我们是无心的，各位，不是在拜偶像，不是在心高气傲，不是心偏邪，不是因为有飞兵，好心好意，欢欢喜喜两个人结伴出去，结果一个人死掉了，在神的管理之下也会有这样的事情。更可怕的是出埃及记21章怎么形容这件事。出埃及记21章第13节，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斧头会拖把，会把朋友打死，是神的意思。各位，我总是要提醒各位，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，这世界没有哪一件事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。很多人怕提这些经文，因为这样就上帝很残忍。但是我认为你不提这个，第一个是违反圣经，你故意违反圣经；第二个是真的看到上帝掌管，我们还真的有盼望；上帝没有掌管，我们就真没有盼望了。但这里又不是在讲预定论的地方，我们只是指出这里出埃及记特别讲那个斧头为什么会拖把，我把它交在他们手里啊。至于为什么什么，那我们在这里都不谈了。至于说人在这件事上该尽的责任，我们在这里也不谈了。一定有责任啊，包括你去砍树，你怎么能够不看看你那个斧头是不是木头有没有松啊，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啊，这些人的责任也都有，只是现在重点都不在神的预定，也不在人的责任，重点在出了事怎么办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实际的，看圣经要看全面，不仅看到神那里的原因，看到人该尽的责任，也看到出了事以后怎么办。对了，我们应该说根本不要出这种事嘛，那你干脆就说根本我们不要发生伊甸园的事就好了嘛。那也是对啊，我们不生在世上倒好，也是对啊，你不问这问题更好啊。好，我们不要谈那个了哈。现在不信了，这个人死了，然后他就逃，他逃逃逃，他就赶快逃到这个三座城里的一座。我们这也看到，其实也是非常合现代的法律，当然更是合上帝的心，就是神是看内心的，他心中不是有仇恨的，即使是造成了死亡，他也是无辜的。那神最看我们的内心。那我们颠倒的过来来说，相反的说，耶稣讲到的，心中有仇恨，你没有任何的动作，你也是杀你的弟兄。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悔改了，我们天天都常常犯这样的罪了。不过我们继续看第17节，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定三座城，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会有这样的现象，会要有三座城啊，有这么多误杀的事件啊，有这么多误杀的事件，那这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嘛？这上帝是什么上帝嘛？尤其是出埃及记21章还是上帝这样的上帝，怎么天天叫人家斧头都松了把柄啊？ 我们常常问问题，现在当然没有斧头的事啊，现在常常有癌症死亡的事啊，现在常有误诊的事啊，有车祸的事啊，我们教会也有啊，相信你们生活中都碰到这样的事啊。我们教会去年，有一个姐妹带她同学到教会，第一次来教会哦，而且印象非常好啊，就在回家路上就被撞死哦，那个慕道朋友哦。那你当然可以说，哎呀，神不公平啊，等等等等。那如果那个撞死以后怎么样啊，又全家得救，那又感谢主。可是目前还没有这些事，而且很多时候不是有这些事。我们依靠上帝，这些问题都有答案，但是你没有信心，没有一个答案能说服你。你有信心，你不需要这些答案。当我们信靠主的，我们希望尽量凭着信心，用理性，用各样，用上帝的话把这些事解释清楚。现在。在流奶与蜜之地，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会有这样。后面我们看21章的时候，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些可怕的事，我们现在先不看好。总之在教会里，这个逃城的观念在教会里面是有的，就是神的带领之下会有不幸的事情。这个不幸是杀人，有的时候是无缘无故你被杀，有的时候是无缘无故你家里有孤儿寡妇，希望都有逃城可以去，就是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以去。这个说起来，我们刚刚在谈一些很头痛的神学问题，可是这个对今天来讲是一个最实际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走投无路的。你不一定是要什么杀了人的人，不是什么逃犯或者什么，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个情形，那神要我们预备这些地方。第八节，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，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常遵行他的道，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。哎呀，我真的要说了，老天爷啊，神的祝福是有更多人被杀掉了，所以要三座还不够哎。当然这里的三座，这各位就是我们如果你跟民数记和约书亚记对比着看，就是其实就是约旦河东三座，约旦河西三座，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就在约旦河东有三座，进去了又有三座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